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复活，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复活。他在耶稣的尸体消失之后，作为罗马军官，他被指派去寻找耶稣失踪的尸体。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发生了动乱，目的是要平息耶路撒冷的动乱。这个军官一开始怀着坚定的决心，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找到耶稣的尸体，而且他怀着仇恨，他一定要把耶稣的门徒赶尽杀绝。但是在追查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他的整个世界观被彻底的颠覆。所以从刚才影片最后，那是最后一个片段，我们看到他从一位仇视耶稣、追杀基督徒的罗马军官，变成了一位跟随耶稣的忠实门徒。这是那个电影，它的名字叫《复活》。关于复活有太多的文学作品。俄国的大文豪，大家知道，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在他晚年也写了本巨著，名字就叫什么《复活》，大家听说过这本书对吧？他讲述的是一个罗马一个不是罗马，是俄罗斯贵族青年，他在一次法庭上，他意外地发现，站在被告席上，他那时候已经成了审判人、审判官了，但是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妓女，是当时被他诱奸的一个农奴少女，他年轻的时候又被他无情抛弃的一个农奴少女。他站在审判席上看着这个被告，他的良心受到了极度的谴责，他看到了自己的邪恶，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地位显赫，身份是自由的，但是他内心和灵魂充满了罪恶和堕落。所以这个青年最后他决定抛弃一切，跟这个被他毁掉的女人一起去西伯利亚接受流放。他想通过一切的行为来赎回他那颗被罪所污染的心，他渴望他的人生，他的人生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有个重新的开始。所以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复活》。所以刚才我们是看到这部电影和这篇长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叫复活，所以 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核心内容。在今天的复活节 主日，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关于复活的主题，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因着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好吗？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八节，大家自己翻一下，翻到你可以报个页数。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八节，我来读就好。如果你愿意跟我读，你可以跟我读。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八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这是神的话，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复活节主日，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基督耶稣，你不但在十字架上我们死了，你更在第三天复活了，让我们生命充满了无穷的盼望和喜乐。神啊，让我们借着你的复活，让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复活，让我们 再一次被基督的爱所激励，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充满，让我们一起通过你的话语来看到神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荣耀的名求，阿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一开始就清晰地告诉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什么？福音，对不对？福音的核心就是三到四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三到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大家记好了，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跟人传福音，你从来没提到这两点，那是坏消息，你不是在传福音，你是在讲心理学。传福音必须提到这两点，弟兄姐妹请记住，这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并且在第三天复活了。上一周讲到了重点，如果各位来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因为犯罪堕落，得罪了圣洁公义的上帝，使我们的生命与上帝隔绝，而主耶稣是完美无罪的，毫无瑕疵的，他就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上帝对罪愤怒的审判，平息了公义圣洁公义上帝对罪的愤怒。这是我们上周的重点，使我们这些本来该遭受上帝刑罚的罪人，我们能够重新被上帝接纳，重新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的意义，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福音的核心不只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同样重要的是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死让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的后果，使我们能够重新成为被上帝所悦纳，与神和好，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基督耶稣的复活更向我们证明，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他同时也战胜了罪和死亡，为我们所有在座的基督徒开启了一个新创造的序幕，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所以下面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三点，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间维度或者三个时间角度，我们来进一步思想基督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在座的各位的意义和影响。基督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先从已经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发生的事情开始，让我们先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开始。第一点，一共三个方面。第一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请大家记住。第一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继续看刚才的经文，四到八节，你可以跟我念，我来看一下。好，四到八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在当时很多人质疑，在这哥林多前书是公元一世纪写的，作者是保罗，就是人的作者是保罗。在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质疑基督耶稣复活的真实性，他们不相信基督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作者保罗在这里通过门徒们群体的见证，向当时许多心理尚存疑惑的信徒证明，主基督耶稣的事实不是个比喻，是历史事实，是真的在历史上发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个比喻，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无可置疑。当耶稣在世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曾经三次向他的门徒预言自己受苦，大家还记得吗？他三次是圣经的记载，他实际上预言了多少我不知道，圣经记载了三次。大家还记得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他第一次预言，有没有谁知道他的门徒反应是什么？他的大弟子彼得说什么？主啊，这是万不能发生在你身上，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二次预言，大家可能没印象，门徒们选择的方式叫什么？集体沉默。耶稣说我会定死，我会复活，一点回应都没有，他的门徒一点回应都没有。第三次预言，他说我要死，我要复活了，大家还记得他们回应是什么？雅各两兄弟竟然开始向他求，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大家记不记得？开始求荣华富贵，他们对耶稣的死和复活一点概念都没有。他的十二个亲生门徒跟了他3年半，对于基督耶稣到底是谁， 他到地上来到底做什么，他所预言的死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对最后两个问题，耶稣来到底是做什么，他的死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的理解可以说是完全错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再这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并不相信耶稣所预言的死和复活会真实的发生，他们不相信。弥赛亚，上帝所赐的女人的后裔，怎么可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不可能相信的事情。所以在最后耶稣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大家还记得门徒的反应是什么？是继承耶稣的遗志，努力传扬福音，是不是这样？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完全不是，对不对？他们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大家还记得吗？没有一个人想和耶稣有半点关系。那个时候，就连那个意志最坚决、发誓要与耶稣同生共死的彼得，否认耶稣，对不对？基教三次以前，他两次否认耶稣，就是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跟过他。他们的反应是完了，一切都完了。耶稣都死了，但是很奇怪的是，过了十天，这些人开始重新聚集了。过了四十天，这些人竟然开始不顾一切的、舍生忘死的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上帝所赐的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四十天，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在短短的四十天内。为什么这些门徒的反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彻底绝望，到后来甘愿为耶稣舍弃一切，真的是十二个门徒，我们用我们人的这种好话来说，十一个门徒没有一个，基本上没有一个不得好死，除了一个老约翰，他们甚至搭上自己的性命在所不惜。这是为什么？四十天，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完了，但是耶稣做了什么？成了，弟兄姐妹看到了，因为神的救赎大功在十字架上终于得到了终极的成全。耶稣知道，他不上十字架，不被钉死，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老我依然活在罪里面。耶稣清楚的知道，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而且他将在第三天复活。他清楚的知道这一天，一场新创造即将开始，是因着耶稣的复活，门徒们才开始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他来到地上是为了什么？他的死和复活是什么意义？耶稣的复活彻底的改变了，我们说转变了门徒的心，转变了他们的生命，使得他们开始不顾生死、舍生忘死的宣扬福音。他们充满生命热情的宣告耶稣的基督的死和复活，甘愿心甘情愿的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无怨无悔的为耶稣奉献一生。弟兄姐妹，这应该就是我们在座的人的生命，我们的一生。因为从现在开始，耶稣基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接下来所说的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看。我直接就打 PPT 吧，省得大家翻了。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俗的果子。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复活的生命不但成为了两千年前所有跟随他门徒的生命，也成为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在旧约里面，出俗的果子，我觉得我们在新西兰人应该最除了我可能最差之外，大家都种过东西，大家都种过这个 horticulture， 对不对？大家都有印象，出熟的果子代表什么？全体不可分割的最初一部分。在当时，在旧约里面，出熟的果子是作为全体最终将要收成的果子，它作为最先开始的一部分献给神的。这些献上出熟的果子，代表全体即将开始的所有丰收的果子，马上就要开始了。当我们看到你种的苹果树、牛油果树，一颗果子长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成了。下面大丰收，有丰收在望。所以出熟的果子和其他即将丰收的果子，虽然在时间上是分开的，这点是无可否认，有先有后，但在实质上 不是彼此孤立，对吧？是有机的、连续的。初熟的果子预示并且保证了所有其他果子即将丰收，丰收在望。所以在本质上面，他们是属于同一场丰收的开始和结束。所以同样的道理，基督的复活，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真正意义上来讲，其他复活的人虽然短暂的复活，后来都死，基督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对将来所有基督徒复活生命的见证的保证，可以这样讲。而且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属灵复活，不是等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弗所书，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过去时，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不是将来时，是过去时。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圣经是以过去时态谈到我们基督徒的复活，我们已经复活了。就我们虽然还会死，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复活了。这是在向我们启示，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今天在座所有信靠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在属灵的生命这个意义上，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了，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基督耶稣的复活从本质上终止了过犯，从本质上理论上已经终止了过犯和罪恶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但是还有残余的尾巴，对不对？但是从本质上已经终止了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是我们行事为人，弟兄姐妹，我们行事为人应该能够因着基督的复活带来彻底的180度的转弯。圣经是这样教训我们的，这种转变不是比喻性的，弟兄姐妹。经文在这里的意思是要表达出一种现实的字面的意思，弟兄姐妹，这不是比喻，这三节不是比喻，这是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你和我实际的生命当中所能体验到的，弟兄姐妹，你体验到没有真实的经历？你不能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跟过去完全没有改变，你一点都没改变，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依然是信主之前的你。圣经拒绝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这样说，我们是在改变的。基督复活的大能，他借着圣灵正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运行，使我们可以不从心里的情欲，不顺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使我们能够顺从神的旨意，行出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不是在过去，这不是在将来，现在就在发生。弟兄姐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的前后，他们生命发生了真的是180度翻天覆地的转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转变有些基督徒特别明显，有些基督徒要经过多少年，这是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有些基督徒软弱到一个地步，信主10年20年，基本上看不出他有什么改变，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在前面讲的那部电影里有两个场景让我至今难忘，如果大家看过那场电影，第一个场景就是电影那个主人公，那个罗马军官，他一路追随耶稣的脚踪，耶稣门徒的脚踪，他一路跟踪他们，因为他想知道这些门徒把耶稣的尸体藏到哪里去。当他发现他们又开始秘密聚会的时候，他也悄悄地跟了进去。那个场景就是他的门徒在里面，他听到他们声音，他就悄悄跟进去，然后他把那个房门就推开了。在打开房门的那一刻，他的人整个人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他的眼前出现的是复活后的耶稣，因为他清楚把他钉死，他知道耶稣是谁，死的时候什么样子，他亲眼看到了复活后的耶稣正在拥抱他的门徒，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被自己亲手钉死的人 现在竟然活生生的复活了。那个主人公他本来是拿着宝剑拿着剑进去的，他的剑啪嚓掉在地上，他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在那一刻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转变的这种瞬间时刻，或者你读了圣经有一种瞬间被转变的时刻，就是你所拥抱的，你所习以为常的旧的世界观，你所拥抱的整个旧世界，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遇到基督那一刻，完全的崩塌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完全的崩塌了。他不得不承认，他不得不相信，那些耶稣的门徒所宣扬的福音是真的。他的整个人完全崩塌掉了，坐在那里。其实福音的大能应该到一个地步，他的大能应该到一个地步，应该刺透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心，让你的世界观从此不再一样。第二个场景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放的那最后一段场景，电影最后的片段，那个酒馆的老板问这个罗马军官，大家还记得他问什么？他说：“你真的相信？”那个军官的回答是：“我相信，对吧？”大家还记得？然后他把手上的，大家记不记？他把手上的戒指脱下来，他说了一句话，就说 ：“My payment。”大家知道，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如果你知道罗马当时的背景，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罗马军官手上的戒指是他一生的荣誉和地位的象征。那个戒指不是普通的戒指，是皇家戒指。每一个罗马军官奋战一生，浴血奋战，就是为了最终要得到一枚戒指，皇家礼戒。而现在遇到了复活的耶稣之后，这位罗马军官的世界观、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他以前所视如珍宝的皇家宝剑，他现在可以弃之如粪土，他就丢在桌子上，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大家还记得他最后说了句那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他说 ：“I believe I can never be the same。”什么意思？我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这位罗马军官虽然是个杜撰的人物，但是他真实的隐喻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弟兄姐妹，你还是以前的你吗？你信了主基督耶稣之后，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观念、你对于圣洁的追求跟以前都是一样吗？你还像以前那样吗？你可以说 I can never be the same。 你的生命，这位军官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复活的前后应该发生的是急剧的转变。这应该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写照。你还在追求你信主以前所孜孜不倦能够为他死的东西吗？你现在的追求，你现在的目标，一生的追求，一生所视为珍宝的，还是跟信主以前一模一样吗？那些东西还会让你欣喜若狂吗？你看到你的豪宅，看到你的豪车，还会让你感到哇，这就是我的日子？他会给你带来无穷的盼望。当我们遇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此不再一样。I can never be the same。 弟兄姐妹，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那下面我们不仅要问，如果说基督徒复活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成为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是一个事实，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继承事实。如果是这样，在我们今天，那是已经发生了，那现在在座的各位，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它是以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大家没想过，复活的生命如果就是我的生命，它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今天讲的第二点。第一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第二点，复活的生命就是受苦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圣经给我的教训，一开始让我很震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复活的生命它就是一个受苦的生命。弟兄姐妹， 受苦，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在做每位基督徒现今生活中最突出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为什么？让我们回到刚才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样吧，我给大家打出来了，应该是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对不起，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为什么？我们老是说，哎呀，神的恩，神的恩，神的恩与你同在，就是帮助你能够在受苦中得胜。你生命的特征就是受苦，这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恩典，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不是现在我们所传扬的自由神学、成功神学说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享受一帆风顺、无灾无病的生活。这是我们多少基督徒当时信主所向往的。哎呀，信了主多好啊！从此无灾无病，从此一帆风顺，祷告一下病就好。恰恰相反，神的救赎恩典是要带领所有信靠基督的人走一条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十字架道路，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必须走的道路。使徒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而且他自己生命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腓立比书，我们再看看经文，他在腓立比书，这也是保罗写的三章十节，他说什么？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后面说哦，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受苦，受苦，受苦。这段经文明确地向我们指出，认识基督耶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和基督一同受苦，这是都在一起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情，他们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认识基督就是去认识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同时也分享他的受苦。保罗通过他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劝勉所有的基督徒与基督要一同受苦，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今生今世都必须亲身体验的经历。弟兄姐妹，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不是让我们成功发达心想事成的过一生，他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是要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和能力，使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当苦难，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承受什么样的苦，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是你是神所拣选所救赎的一个标志，神他会带领我们进入苦难，我们不是主动去寻找苦难，但是神会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必须认清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就是基督耶稣已经在 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是不错的，因着他的死和复活，我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下被解救出来了，这些都是事实，这是不错的。我们已经成为蒙神悦纳的儿女，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我们生命里依然有罪的残余，弟兄姐妹，他依然一刻不停地在搅扰我们。你体验到了没有？我相信你如果是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这个张力你是绝对每天都能体验到的。一方面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儿女，你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另一方面罪还在搅扰你，所以这就注定了我们会一生受苦。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我们的生命里依然充满了挣扎、痛苦和彷徨，这是两件事情都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被罪所笼罩的世界里面，弟兄姐妹，罪恶、不公、逼迫、战争、各种天灾人祸充满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复活，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被拯救以后，我们所生存的面对的这个现今的世界。在罗马书里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但受造之物依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看到没有？这就讲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是现在的我们，这是将来的我们。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没有最终的成就。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弟兄姐妹。复活已经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已经开始了，但是没有得到最终的成全，我们还在劳苦叹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到最终荣耀的成就，没有。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我以前住在 Riverside， 有一次下暴雨，我们的底层车库被彻底的被洪水淹了，然后保险公司派人过来修理，把我们的整个车库墙壁地板拆得面目全非。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一个被拆成这样破烂不堪的房子，在最后竣工的那一天，竟然是如此的焕然一新。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当你信主之后，神就开始拆你了，你知不知道？神不是来，神的祝福就是拆毁你，让你过去的托你完全被他干掉。怎么干？让我受苦。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复活了，还没有最终成就，我们现在的生命正处于一个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的阶段，神正在改造我们。上帝恩典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复活但是没有最终成就的这个过渡阶段，拆毁、塑造、重整我们的生命。基督复活的大能正在引领我们跟情欲征战，效法基督，走向圣洁。这个过程就是受苦，就是挣扎，你会感到痛苦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塑造我们的工具，与基督一同受苦。上帝塑造我们的工具不是让你生病，你祷告一下就好了，让你工作祷告一下就好了，他是叫你跟基督一同受苦。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曾经提到过《耶稣受难记》这个电影，大家记得英文名字叫什么？《The Passion of the Cross》。大家知道 Passion， 大家知道 Passion 这个英文单词，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你认为的 Passion 是什么意思？激情是不是？为什么叫 The Passion of the Cross？ 因为 Passion 这个英文单词它是来自于拉丁文叫 Passion， 它的原意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激情。 Passion 的意思，你真正的去查它的原意是什么？受苦，承受经历苦难的意思，这是拉丁原文的意思。所以 The Passion of the Cross 指的就是耶稣从被捕到钉十字架整个受苦的过程叫 The Passion， 同时包括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受苦的一生，为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的罪承受苦难的一生，就叫 The Passion。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不仅为我们的罪受苦，他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怜悯和慈爱的主。大家知道英文单词非常有基督耶稣的我喜欢英文单词研究它的字词字根，因为英文单词拉丁词里面有些词充满了基督信仰的背景。大家知道英文里形容同情，或者圣经里你看每次说基督发慈心，他用的英文单词你知道是什么？英文里形容同情慈悲的词是什么？ Compassion。 Passion 对吧？前面 C-O-N， 大家知道 Passion 前面加个 C-O-N， C-O-N 什么意思？一起的意思。大家明白了吗？英文 Passion 跟 Compassion 充满了深厚的基督信仰。 Come 就是一起的意思， Passion 就是受苦的意思，连在一起就是基督耶稣与我们一起承受苦难，所以它是个Full of compassion 的主，他跟我们不是在单独受苦，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基督耶稣他是 compassion， 他与我们一同负轭，一同承受苦难，一同背负痛苦。这就是基督耶稣对我们的怜悯。当我们说怜悯，你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跟你一起受苦。他对我们的 compassion， 这最佳的表现，不是说哎呦基督耶稣我太累了，他哦。我充满怜悯了，你不要受累了。他跟你一起受累，他跟你一起受苦，这叫 compassion。 所以在我们遭遇的每一个苦难，弟兄姐妹，我知道，我相信你现在正在面临过我不知道的苦难和痛苦，我相信。但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在那儿，与你一同承受苦难。他是个充满 compassion 的主，而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死亡，就是他在所有我们的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的极致表现。真的，他为我们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力量。如果你现在的受苦，我说如果现在的那个丽萍，我说丽萍，你不要担心你的受苦，我跟你一起受苦，这没什么意思，我怎么跟丽萍一起受苦？但是我们知道主基督耶稣在跟你一起受苦，那就不一样。主基督耶稣不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而且他在第三天复活，他借着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仰望耶稣，你会充满无穷的力量，你就能承受苦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我们看到当别人羞辱我们，用手打我们右脸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寻求报复，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跟我们一起受苦，他承受过这样的苦难。当别人逼迫我们，嘲笑我们的信仰，刁难我们，和我们为敌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充满愤怒的去还击，因为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屡次遭受这样的仇恨。他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不然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基督耶稣他经受过每一个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苦难，而且他得胜。当别人得罪了我们，使我们感到被冒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想到对方，我们就恨到咬牙切齿，满心愤怒，把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为我们主基督耶稣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在你还是仇恨他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就在十字架上为你死。所以他对我们的教导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因为工作、家庭、事业的搅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星期天要去教会敬拜，而面临着收入的减少、工作的丢失，开始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主基督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弟兄姐妹，大家看到了吗？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主基督耶稣都与我们同在，并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在今生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损失，主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而且第三天复活了，他为我们战胜了所有的苦难。而且同样让我们感恩的是，他不仅在2000年前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他现在此时此刻借着圣灵正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承受面对每一个苦难，带领我们。他不仅与我们同受苦，而且他保证了只要我们依靠他，我们会在苦难中得胜。这过程可能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年两年，有可能是10年20年，我不知道。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要让你得胜，是要让你生命转变。所以这不仅包括那种深刻的那种痛苦的灾难，它不是给你一个天灾人祸，那种殉道和公开的逼迫，在弯谷里可能我们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它包括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每天的现实，它涉及到我们每天生活中那种最为平凡的一些小事情、一些挫折和不为人注意的困难。我们在面对这些小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基督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同受苦，让我们效法他的死。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走向成圣的道路上，我们正在越来越像我们的兄长基督耶稣。我们在这个地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复活的大能不是站在讲台上，站在讲台，我说得奖的奖，或者站在讲道的讲台上接受弟兄姐妹的鲜花，哎呀你讲得真好，哎呀什么什么，我们哎呀你是牧师啊，你厉害，我们特别喜欢这种。这个不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不是通过这样来彰显，我们不是在人前得荣耀来彰显。每个人都以我们为中心，哎呀我有什么问题我来找你，我们就觉得哎呀我都有荣耀，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荣耀，不是通过这种来彰显， 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生命显露出来。我们再来看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受苦最佳的诠释。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一节，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生命的写照。应该是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座每一位一生的模式，请你不要害怕，也要面对。我们一生的模式就在这里，全部被写出来。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因着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进入这里面？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顺服，愿意忍受苦难和损失。我们愿意在每一天都进入各种各样的死亡里面，借着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死而复活的大能，我们从这些死亡里出来，经历与基督同死 同复活的生命。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会被打倒，我们不会因为受苦我们就抛弃基督信仰，那是从来没有真正信的人。哦呦，信耶稣还要经过这个，信耶稣让我钱都没有了，哎呦，结束了，不信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越挫越勇，跌倒了爬起来的人。因为为什么？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复活了。托尔斯泰那个复活里面，那个男主人公为了实现自我救赎去受苦，他去西伯利亚跟那个妓女去受苦。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完成自我救赎去受苦，弟兄姐妹，我们的受苦是因着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因着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甘愿，我们心甘情愿地走上一条舍己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是去自找苦吃，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英文单词，复活的英文单词 ，risen。这个最简单的日常用词，表达了一个最震撼的事实：当我们每次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死同受苦，我们在那里痛苦的呻吟，我们好像快要被压倒的时候，基督耶稣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每次都能站起来。这就叫 risen 啊，弟兄姐妹，你每次都压得不行了，你快要倒了，你说：“哎呦，我当基督徒太痛苦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让你站起来，这就叫 risen。 苦难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终点，复活才是，站起来才是。而且 risen 这个过去完成时告诉我们，复活已经 真实的发生了。所以我们受苦不是目的，复活得胜得荣耀，生命改变，活像基督才是。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被受苦，让我们不要被受苦 所害怕。我们应该因着受苦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受苦逼着你依靠基督，弟兄姐妹，不然你不会依靠基督的。如果你一帆风顺，弟兄姐妹，我敢保证你绝对不会想去依靠基督的。只有在受苦里面，你才知道，你才会跪下来，你说：“神啊，我真的 一无所有，一塌糊涂，我求你帮助。”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跪下来，你跟神说：“神啊，我投降了，我真的不行。”这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不断的经历基督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不断的走向圣洁。好，最后一点，第一点，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第二点，复活的生命就是受苦的生命；第三点，复活的生命。如果是我们讲复活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事实，而且我们现今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就是受苦，那将来，在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的生命是怎样的特征？这就第三点，很简单，复活的生命是得荣耀的生命。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差不多到最后了，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成为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弟兄们，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复活最后一段经文。在前面两点中，在前面两点当中，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就是受苦的生命，这都是聚焦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转变来说的。但是现在这第三点，复活的生命是得荣耀的生命，指的是在最后最终的时候，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光是属灵的生命要复活，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我们的身体最终都要复活。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会进入坟墓的，我们的身体都会腐烂，但是最终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并且与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就不打经文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最终我们的身体都会得荣耀。我们现在的头发，我们的牙齿、头发、皮肤、视力、听力、体力、记忆力、骨关节、内脏器官都在衰退，我们的身体都在衰残，所以很多人会想到去整，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为什么你想去整？身体在衰残，这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死亡和朽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死亡不是最终的生命的结局。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结局不是死亡，是因着基督的耶稣的复活，我们最终都要得到一个充满荣耀、崭新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就不再有朽坏，不会再有死亡。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承载我们不朽的生命。因为血肉之体是不能承载神的国，将来我们那充满荣耀身体将承载我们永生的生命，进入永远与神同在的荣耀国度里去，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劳苦叹息，就等着我们身体得赎。好，那最后我想请大家做个事情，我们一起往右边看，大家看到什么？你可能会说这么好看的三副窗帘，对不对？我想请大家仔细看，你会看到什么？窗帘是什么颜色的？你会觉得白色的，是不是？好像是灰色的，塑料的，材质还很轻盈，风一吹就会飘。有没有人会说？有没有人会说？我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想，我们做个实验，我们现在把窗帘打开。我们一起来看，你看到了什么？完全不同的视觉，对不对？现在大家请看，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蔚蓝的天空，青翠的树木，是个辽阔的、全新的世界。弟兄姐妹，为什么我想这样做？我现在把它关上。我想让大家通过这个实例，让大家看到基督耶稣的复活。彻底打开了门徒的眼睛，应该也彻底打开我们的眼睛。今天这个世界里，有多少人活在对未来不安的恐惧里面？有多少人活在对今生今世享受的这个迷恋里面？有多少人看到恶人发达，好人受苦，心怀不平？因为他们都活在一个被窗帘所遮挡的一个有限的世界里面，他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们没有永恒的观念。弟兄姐妹，一个最可悲的人就是他是按照上帝形象被造，他有永恒的生命，但他看不到永恒。只有因着基督耶稣的复活，彻底打开这些信徒的眼睛，彻底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跨越死亡的界限，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辽阔壮观的美丽新世界，那就是永恒的世界。 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才放的那段视频，你可能没有注意看。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电影，它的最后一段处理得非常好。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研究电影，所以它的镜头我也看它怎么处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军官把镜子放在桌上，然后从外走出去，镜头就转向另外一面，对着一个窗子，窗子当中是个十字架，大家可能没注意，是个十字架。然后镜头就从窗子、十字架不断地往前推，推出去，推出去，逐渐向外推，照射出去。主人公就走在一个辽阔的旷野当中，走向远处的天际。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神掌权的事情。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生命因着基督耶稣的死和复活，已经进入了一生永远相交的永恒。我们是神的儿女。请记住，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了。死亡和朽坏不再是我们的结局，而是通往永恒的大门。弟兄姐妹，我们今生今世所受的一切的苦难都不值得一提的。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要为苦难每天在那里苦哈哈的，受了一点苦你就吃不消了。弟兄姐妹，仰望基督，我们今生今世的苦难、病痛和最后的死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双眼透过这些看到基督耶稣超越短暂今生，在永恒里他才掌管一切。我们的眼光应该超越这个窗帘阻挡，看到外面的世界。当主基督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将拥有一个永远不朽、充满荣耀的身体，而且主基督耶稣将亲自迎接我们进入永恒的国度里面。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结局。好，在最后，我想勉励大家，当哥林多前书，就刚才我们看的这些，这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他作者保罗在遇到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主耶稣给他的命令，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看。这就是我想最后给大家的劝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姐妹，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福音，成就的好消息。在座的各位，我们都在福音里，我们已经与复活的主相遇，我们的眼睛已经打开了，我们已经从黑暗归向光明，我们已经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不信主的家人，我们的亲人还有那么多，他们的眼睛没有开，他们还活在黑暗里面，他们还是撒旦的奴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福音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告诉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信基督的人，叫他们和我们能够一同在基督里得到那永不朽坏、永不衰残、永恒荣耀的基业。弟兄姐妹，传福音是你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通过基督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这件事实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知道今生今世我们就是要活出一个与基督一同受苦、与他同死同复活的生命，每天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彰显，让我们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彰显出来。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将要与基督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将要承载那不朽的、永不衰传的基业。神啊，求你让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和复活的生命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怨天尤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得胜的时候，神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会一件事情，仰望基督，信靠基督，让我们生命能够因着基督从此不再一样，从此不再一样，散发出那复活的荣耀的光芒。神啊，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坚固的仰望你，信靠你，如此不配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